《红楼梦》卷三，托内兄如海见西宾，接外孙贾母西姑女。却说雨村忙回头看时，不是别人，乃是当日同僚一案参阁的张如归。他系此地人，阁后家居，今打听得都中奏准起赴救援之信，他便四下里寻情找门路，忽遇见雨村，故忙道喜。二人见了礼，张如归便将此信告知雨村，雨村欢喜，忙忙续了两句，各自别去回家。冷子兴听得此言，便忙献计，令雨村央求林如海转向都中去央烦贾政。雨村领其意而别，回至馆中忙寻底报看真确了，次日面谋之如海。如海道：天缘凑巧，因见经去世，都中家岳母念及小女无人依傍，前已遣了男女船只来接，因小女未曾大权，故尚未行，此刻正思送女进京，因向蒙教训之恩，未经酬报，遇此机会，岂有不尽心图报之理？帝已预酬之，修下荐书一封，托内兄务为周全，方可稍尽帝之笔程，即有所费，帝于内兄信中注明，不劳吾兄多虑。雨村一面打工谢不释口，一面又问：不知令亲大人现居何职？只怕晚生草率，不敢进业。如海笑道：若论社亲，与尊兄游戏一家，乃荣公之孙，大内兄现袭一等将军之职，名赦字恩侯，二内兄名正字存周，现任工部员外郎，其为人谦恭厚道，大有祖父遗风，非高粱轻薄之流，故地致书繁托，否则不但有无尊兄清操，及地亦不屑为矣。雨村听了，心下方信了昨日子兴之言，于是又谢了林如海。如海又说：择了初月初二日小女入都，吾兄即同路而往，岂不两便？雨村娓娓听命，心中十分得意。如海遂打点礼物并践行之事，雨村一一领了。那女学生原不忍弃父而去，无奈她外祖母必欲其往，且兼如海说：汝父年已半百，再无叙事之意，且汝多病，年又极小，上无亲母教养，下无姊妹扶持，今去依傍外祖母及旧世姊妹，正好减我内顾之忧，如何不去？黛玉听了方洒泪拜别，随了奶娘及荣府中几个老妇登舟而去。雨村另有一只船，带两个小童依附黛玉而行。一日到了京都，雨村先整了衣冠，带了小童，拿了宗侄的名帖至荣府门上投了。彼时贾政已看了媚帐之书，急忙请入相会，见雨村相貌魁伟，言谈不俗，且这贾政最喜的是读书人，礼贤下士，长逆就威，大有祖风，况又系媚帐之意，因此优待雨村更又不同，便极力帮助。提奏之日谋了一个副职， 不上二月，便选了金陵应天府，辞了贾政，择日到任去了，不在话下。
且说黛玉自那日弃舟登岸时，便有荣府打发轿子并拉行李车辆伺候。这黛玉常听的母亲说，她外祖母家与别家不同，她近日所见的这几个三等的仆妇穿吃用度已是不凡，何况精致齐家，多要步步留心，时时在意，不要多说一句话，不可多行一步路，恐被人耻笑了去。自上了轿，进了城，从纱窗中瞧了一瞧，其街市之繁华，人烟之富盛，自与别处不同。又行了半日，忽见街北蹲着两个大石狮子，三间兽头大门，门前列坐着十来个华冠立服之人。正门不开，只东西两角门有人出入，正门之上有一匾，匾上大书“敕造宁国府”五个大字。黛玉想到，这是外祖的长房了。又往西不远，照样也是三间大门，方是荣国府，却不进正门，只由西角门而进。轿子抬着走了一箭之远，将转弯时便歇了轿，后面的婆子也都下来了，另换了四个衣帽周全的十七八岁的小厮上来抬着轿子，众婆子步下跟随，只一垂花门前落下，众小厮又退了出去，众婆子上前打起轿帘，扶黛玉下了轿。林黛玉扶着婆子手进了垂花门，两边是抄手游廊，正中是穿堂，当地放着一个紫檀架子大理石屏风。转过屏风，小小三间厅房，厅后便是正房大院，正面五间上房皆是雕梁画栋，两边穿山游廊厢房挂着各色鹦鹉画眉等巧鸟。台阶上坐着几个穿红着绿的丫头，一见他们来了，都笑迎上来，说道：“刚才老太太还念呢，可巧就来了。”于是三四人争着打帘子，一面听得人说：“
林姑娘来了。”
黛玉方进房，只见两个人扶着一位鬓发如银的老母迎上来，黛玉知是外祖母了，正欲下拜，早被外祖母抱住搂入怀中，心肝肉叫着大哭起来。当下势力之人无不下泪，黛玉也哭个不休。众人慢慢解劝住了，黛玉方拜见了外祖母。当下贾母一一指与黛玉：“这是你大舅母，这是二舅母，这是你先朱大哥的媳妇朱大嫂。”黛玉一一拜见了。贾母又叫：“请姑娘们来，今日远客出来，可以不必上学去。”众人答应了一声，便去了两个。不一时，只见三个奶妈并五六个丫鬟拥着三位姑娘来了。第一个肌肤微丰，身材合中，腮凝心力，鼻腻额枝， 温柔沉默，观之可亲。第二个，削肩细腰，长挑身材，鸭蛋脸儿，俊眼修眉，顾盼神飞，文采精华，见之忘俗。第三个，身量未足，形容尚小。其钗环裙袄，三人皆是一样的装束。黛玉忙起身迎上来见礼，互相私认，归了座位，丫鬟送上茶来。不过续些黛玉之母如何得病，如何请医服药，如何送死发丧，不免贾母又伤感起来，因说：
我这些女孩儿，所疼者独有你母，今一旦先我而逝，不得见一面，叫我怎不伤心。
说着携了黛玉的手又哭起来，家人忙相劝慰，方略略止住。众人见黛玉年貌虽小，其举止言谈不俗，身体面庞虽弱不胜衣，却有一段风流态度，便知她有不足之症，因问：常服何药，如何不治好了？黛玉道：
我自来如此，从会吃饭时便吃药，到如今了，经过多少名医，总未见效。那一年我才三岁，记得来了一个癞头和尚，说要化我去出家，我父母固是不从，他又说，既舍不得他，但只怕他的病，一生也不能好的。若要好时，除非从此以后总不许见哭声，除父母之外，凡有外亲一概不见，方可平安了此一生。这和尚疯疯癫癫，说了这些不经之谈，也没人理他，如今还是吃人参养容丸。
贾母道：这正好，我这里正配丸药呢，叫他们多配一料就是了。
一语未休，只听后院中有笑语声，说：
我来迟了，不曾迎接远客。
黛玉思忖道：这些人个个皆脸生摒气如此，这来者是谁？这样放荡无礼。
心下想时，只见一群媳妇丫鬟拥着一个丽人从后房进来。这个人打扮与姑娘们不同，彩绣辉煌，恍若神妃仙子。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，挽着朝阳五凤挂珠钗。项上戴着赤金盘螭璎珞圈，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云缎窄衬袄，外罩五彩缂丝石青银鼠褂，下着翡翠撒花杨皱裙，一双丹凤三角眼，两弯柳叶吊梢眉，身量苗条，体格风骚，粉面含春微不露，单唇未启笑先闻。黛玉连忙起身接见，贾母笑道：
你不认得他，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辣货，南京所谓辣子，你只叫他凤辣子就是了。
黛玉正不知以何称呼，
众姊妹都忙告诉黛玉道：“
这是莲嫂子。”
黛玉虽不曾识面，听见她母亲说过，大舅贾赦之子贾琏娶的就是二舅母王氏之内侄女，自幼贾充男儿教养的，学名叫做王熙凤。黛玉忙陪笑见礼，以扫呼之。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，上下细细打量了一回，便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，阴笑道：“
天下真有这样标致人物，
我今日才算见了。况且这通身的气派，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，竟是个嫡亲的孙女儿，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刻不忘。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，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。”
说着便用怕拭泪。贾母笑道：“
我才好了，你倒来招我。你妹妹远路才来，身子又弱，也才劝住了，快休再提前话。”
这熙凤听了，忙转悲为喜道：“
正是呢，我一见了妹妹，一心都在她身上，又是喜欢，又是伤心，竟忘记了老祖宗，该打，该打。”
又忙携黛玉之手问：“妹妹几岁了？可也上过学？现吃什么药？在这里不要想家，要什么吃的，什么玩的，只管告诉我。丫头老婆们不好，也只管告诉我。”一面又问婆子们：“林姑娘的行李东西可搬进来了？带了几个人来？你们赶早打扫两间下房，让他们去歇歇。”
说话时已摆了茶果上来，熙凤亲为捧茶捧果，又见二舅母问他：“
月钱放完了不曾？”
熙凤道：“月钱也放完了，刚才带了人到后楼上找缎子，找了半日也没见昨日太太说的那样，想是太太记错了。”
王夫人道：“有没有什么要紧？”
因又说道：“该随手拿出两个来给你这妹妹裁衣裳的，等晚上想着再叫人去拿吧。”
熙凤道：“
倒是我先料着了，知道妹妹这两日到的，我已预备下了，等太太回去过了目，好送来。”
王夫人一笑，点头不语。
当下茶果已撤，贾母命两个老妈妈带了黛玉去见两个舅舅去，为使贾赦之妻行事，忙起身笑回道：“
我带了外甥女过去，到底便宜些。”
贾母笑道：“
正是呢，你也去吧，不必过来了。”
那邢夫人答应了，遂带了黛玉与王夫人作词，大家送至穿堂。垂花门前早有众小厮拉过一辆翠卧轻油车来，邢夫人携了黛玉坐上，众婆娘们放下车帘，方命小厮们抬起，拉至宽处，方架上驯骡，一出了西角门往东，过荣府正门，入一黑油大门内，至仪门前，方下车来。邢夫人挽了黛玉的手进入院中，黛玉踱其处，必是荣府中花园隔断过来的。进入三层仪门，果见正房、厢舞、 游廊西街小巧别致，不似那边的轩峻壮丽，且院中随处之树木山石皆好。即进入正室，早有许多盛装丽服之姬妾丫鬟迎着。邢夫人让黛玉坐了，一面令人到外书房中请贾赦。一时来回说，
老爷说了，连日身上不好，见了姑娘彼此伤心，暂且不忍相见，劝姑娘不要伤怀想家，跟着老太太和舅母视同家里一样，姊妹们虽拙，大家一处伴着，亦可以解些烦闷，或有委屈之处，只管说的，不要外道才是。
黛玉忙站起身来，一一听了，再坐一刻便告辞。邢夫人苦留吃过饭去，黛玉笑回道，
舅母爱惜赐饭，原不应辞，只是还要过去拜见二舅舅，恐迟去不恭，一日再领，望舅母容谅。
邢夫人道，
这也罢了。
遂命两个妈妈用方才坐来的车子送过去，于是黛玉告辞。邢夫人送至仪门前，又嘱咐了众人几句，眼看着车子去了方回来。